北约秘书长上任先点名北京，普京急呼以色列停战。韩国警告北韩用核武后果，金正恩对习观点有变。23岁中国男在瑞士持刀斩三同，遭到逮捕。石破茂就任第102任日本首相。阿桑奇说自己为获自由承认报道有罪。用户资料保存不当， Meta 被爱尔兰罚9100万。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号。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旅游推荐，帮助你发现新的旅行灵感，不要错过啊。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0月1号，北约新秘书长吕特表示，中国已经成为俄罗斯对乌克兰侵略战争的决定性助推者，而支持俄罗斯是应该有后果的。普京突然宣布以色列必须立即从黎巴嫩撤军。吕特接替斯托尔滕贝格正式出任北约组织秘书长，他在北约总部举行的交接仪式上强调，中国不能够继续助推二次大战以来欧洲这场最大规模的冲突，而不影响其利益和信誉。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透露，这几日网上有俄官员报称，2024年中国援助俄罗斯资金高达6700亿人民币。消息是否属实无法确认，但中国确实有些城市开通的援俄班列，从轻工到日用消费品，从机械设备到雨布包裹住的庞然大物，拉出去的东西能带回来多少外汇却没人知道。中国这3年民生越来越难，工厂倒闭潮，餐饮行业关门破产，互联网行业因人工智能出现减完一波又一波，写字楼出租率直线下降。我们不禁要问，中国的钱去了哪里？6700亿人民币换算成美元近900亿美元。美国政府换乌克兰资金经过美国国会讨价还价争论不休后，才仅拿出560亿美元，还设置了各种限制。欧洲各国集获卖铁支援资金亦不过160亿欧元，换算成人民币不过2000亿人民币。中国以一国之力撑起俄罗斯的嚣张气焰。10月1号，吕特劝说北约32个成员国增加国防预算，仲誓言要维护北约内部跨太平洋联盟坚如磐石。CNBC 表示，吕特有特弗隆马克的绰号，以指特弗隆具有不黏性、耐热性和耐腐蚀性，使他不单止总能毫发无损地摆脱政治麻烦，躲过各种危机和灾难，而且他还会使用娴熟的外交技巧推动和建立共识。北约目前不仅面临俄罗斯正在为入侵乌克兰战争投入更多人力、财力和军备的挑战，而且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亦在升级。北约同样需要面对北韩和伊朗这样的流亡国家制造的危机。在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连日谴责下，近日中国和巴西召开和平倡议会议，法国和瑞士都受邀参加，却没有邀请俄罗斯。对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声称，瑞士已经很久没有保持中立态度，而法国是北约的一员，这两个国家明显都支持乌克兰，希望乌克兰战胜俄罗斯，按理来讲不应该参加会议。另外，俄罗斯国会官网9月30号公布2025年预算草案文件，其中国防开支将提高 25%， 达到13.5万亿卢布，约1480亿美元，较今年增加3万亿卢布，创下历史新高。卫报指出，届时俄国国防和安全预算将占俄罗斯总支出约 40%， 达到41.5万亿卢布。这项举措显示，普京已经采取经济学家所讲的军事凯恩斯主义，表现出大幅增加的军事支出以推展对乌战争，刺激消费亦加剧通货膨胀。俄罗斯经济媒体标在新闻通讯谈到，这次增长 证实俄国经济已转向战争模式。即使乌克兰战争很快结束，向军队和扩大的国防部门输送资金仍将是首要任务。根据预算草案，俄国的社会支出预计将减少 16%， 从今年的 7.7 万亿卢布降至明年的 6.5 万亿卢布。此外，克里姆林宫的命令，普京下令在俄罗斯秋季征兵中征召13万3000名新兵，将在10月1号开始征兵，持续到年底。10月1号，泽连斯基宣布乌克兰弹道导弹成功透过飞行测试。乌克兰现在每年可以生产的无人机总数为400万架。普京9月30号在克里姆林宫召开紧急会议，回应以色列可能空袭叙利亚境内俄罗斯雷达站一事。10月1号，俄罗斯强烈要求以色列必须立即从黎巴嫩撤军，但随后无奈，伊朗向以色列发射数百枚导弹，疯狂袭击以色列。详情请关注本台10点的北美新闻。10月1号，韩国总统尹锡悦参与建军周年庆祝，期间表示北韩如果对韩国使用核武，这样其政权将会面临灭亡下场。他对5300名军人发布讲话，说如果北韩当局挑衅，韩国军队会马上做出反击。同时，韩国将联合美军对北韩的使用核武企图进行反制。如果金正恩当局使用核武，这样那一日将是北韩政权的终结。在纪念活动期间，韩国军队展示了最大的弹道导弹原武5，导弹的重量高达8吨，可以摧毁地下掩体。这个被认为是针对北韩的威胁信号。而美国重型超音速战略轰炸机兰斯 B1B 亦在庆祝期间飞行演习，展示美国针对韩国的支持。对此，北韩国防部发布谴责，并表示对相关言论进行了密切关注。在韩国建军周年庆祝之前，北韩展示了铀浓缩设施的图片。根据韩国评估，北韩储存的高浓缩铀和钴原料能够生产数十个核武武器，亦是在当日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对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致电祝贺中共建政75周年，强调巩固和发展朝中传统友谊是北韩党和政府的一贯立场。而在前无奈，情报人士表示，金正恩日前说中国为宿敌，还曾下令给北韩驻中国的外交官不要看中国面色。北韩的官员亦缺席多起中方官员举办的活动，似乎反映出双方关系存在隔阂。金正恩上任后，每逢中共建政周年都会向习近平致贺电。今年的贺电和去年内容很相似。中央社报道指出，在今年北韩76周年国庆期间，金正恩回应了习近平的祝贺致电，但北韩证实金正恩回应的官方报道却延迟了一个星期才发布。而在这个期间，韩国的消息人士传出了金正恩说北京为宿敌的消息。多名北韩消息人士说，近期北韩对北京存在不满，因为中方加强查缉北韩过境中国的走私行为，甚至扣押金正恩使用的物品拒绝返还。知名军事博主周子定对希望之声表示，金正恩一号发送贺信并不意味着中朝关系有太大的变化。他认为作为中共的国庆，北韩官方作为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发送同这种祝贺，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事。北韩同中共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因为意识形态上在某种程度上是盟友，但是双方相互又有不少的矛盾。其实从金正恩的祖父金日成时代起，中朝关系就有隔阂。当时金日成在夺权之后，就清洗了当时北韩内部大量的所谓延安派的将领，当时其实同中共的关系在台下亦不是那么好。这样的双方这种紧张关系，其实在过去几十年来一直是有持续，但是双方出于外部特别是欧美国家的压力亦好，包括现在这个俄乌战争的环境亦好，在大体层面上还是维持一个近乎于政治盟友的一个关系。所以我觉得发送贺信这个事 亦冇办法讲明佢个关系转变。一号消息，瑞士苏黎世发生恶性持刀袭击事件，行凶者是一名23岁的中国男子。根据瑞士警方的讲法，这名男子袭击瑞士当地的幼儿园学生，持刀斩伤3名儿童，其中一名5岁男孩伤情严重。这种无差别对儿童的行凶事件导致当地震惊。响前无奈，位于深圳的日本人学校刚刚发生10岁儿童被中国仇日男子杀害的事件。而在上海的商城亦发生了随机乱斩凶案，消息引发恐慌。根据现场目击者的讲法，在瑞士当地时间1号中午时分，一名幼儿园女员工在苏黎世第11区格林纳路带着下午日托的儿童前往幼儿园期间，凶犯突然出现，持刀乱斩过马路的儿童。幼儿园职工在男性路人的帮助下制服了斩伤小朋友的凶犯，并且一直扣押住他，直到警察到来。但是仍然有儿童因为凶犯的袭击受到刀伤，随后他们在当场接受紧急治疗，随后送往医院救治。目前事发地点的柏林纳路周围已被瑞士警方封锁并持枪戒备。卫星地图显示，苏黎世的移民局位于同一条路上，而且不知道这名男子的身份，案件仍在后续调查中。对此有网友评论说，仇恨教育如同癌症，一旦种下是很难拔除的，不管去到哪个州都会吞噬生命。中共已经将仇恨输出到全世界，距离被全世界围攻又进了一步。日本自民党总裁石破茂1号就职日本第102任首相。当日日本众议院和参议院召开临时会议，按照章程举行首相指名选举，石破茂获选。在当选之后，石破茂宣布在10月9号解散众议院，27号举行选举开票。共同社报道指出，石破茂9月27号当选自民党第28任总裁，随后将会与日本公明党代表石井启进行会谈，确认两党配合联合执政的关系，随后启动组阁，与公明党干部共同商议政府组阁事宜。新政府执政内阁成员名单将会由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对外公布。随后石破茂前往皇居举行日本天皇任命首相与内阁成员的正式仪式，新的政府班底将会正式运作。石破茂亦将举行首相就任记者会，随后召开首次内阁会议。在选举期间，石破茂主张在钓鱼岛等领土的防卫问题上强硬应对，同时要求对中俄战机骚扰日本领空和中共航母在日本水域附近航行等事件尽快提出解决方案，主张提升日本自卫队自主攻击权，发展对中俄的威胁能力。同时石破茂致力于发展亚洲版北约，联合美韩非等国捍卫国土安全，这些做法可能会导致日本与中俄之间的对峙加剧。维基解密创办人阿桑奇1号对欧洲立法者表示，他最终选择了自由而不是无法达成的正义。53岁的阿桑奇在达成公开释放协议后，在6月返回祖国澳洲。协议承认他违反了美国间谍法。在1号，阿桑奇说，经过多年的监禁，我今日获得了自由，因为我承认从事新闻工作，为记录真相认罪。2010年，维基解密公布了数十万份华盛顿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期间的美国军事机密文件，以及大量外交电报，其中包括美国国务院对外国领导人的坦率描述以及情报收集模式。这个是美国军事史上规模最大的军事情报泄露。几年后，阿桑奇根据间谍法被起诉。在过去14年的大部分时间中， 阿桑奇大多数是躲在厄瓜多尔驻伦敦的大使馆中，以及被关在伦敦贝尔马什监狱。今年六月，阿桑奇在服刑认罪之后获释。目前欧洲委员会议会的一份报告得出结论，阿桑奇是一名政治犯，并呼吁英国对他是否遭受不人道待遇进行调查。对此，阿桑奇表示他还未有准备好谈论他的全部遭遇，现在正在从此前的遭遇中获得缓解，并适应新的家庭生活。日前，脸书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因为对用户密码没有实施应有的保护，遭到爱尔兰数据监管机构判罚9,100万欧元。因为全球很多的科技大公司将他们的欧盟总部设在爱尔兰，所以欧盟对他们的监管都由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负责。而爱尔兰数据监督对 Meta 公司的调查从5年前就已经开始，当时 Meta 公司公开承认他们在常规调查中发现部分用户的密码是以未加密的形式储存在内部系统中的，那就意味着公司的20,000多名员工都可以查到这些密码。据媒体报道，当时受影响的用户可能高达600万人，而且这个安全隐患最早可以追溯到2012年，因为影响规模大而备受关注。不过公司方面从未承认过这个数字。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调查后认定 Meta 爱尔兰公司违反欧盟数据保护条例，在今年9月27号决定对 Meta 公司处以9,100万欧元处罚。 Meta 公司的发言人在给媒体的声明中回应说，这些密码只是暂时以可读的格式储存在其内部资料系统中，我们立即采取了行动来修复这个错误，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密码被滥用或不当访问。这个已经不是 Meta 公司收到的第一笔巨额罚单。在去年5月因为发现 Meta 公司向美国输送欧盟用户数据而被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开了一张12亿欧元的天价罚单，目前 Meta 公司仍在就这个案件进行上诉。自从2018年欧盟开始实施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以来， Meta 和他旗下子公司包括 WhatsApp、 Instagram 和脸书都多次被罚。希望之旅，一个可以让你信任的旅游服务，精品小团，不购物，不赶路，不拼团，获得团友一致好评。
这是一个非常精致、细腻、高雅、非常温馨的团。
我们的成员在一起呢，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
我觉得整个的安排非常好，设计的很全面，这样一个团也是很幸运吧。
跟希望之声的旅游团很开心。
欧洲的文化让很多华人朋友都充满了向往，而东欧则是一个会带给你惊喜的地方。它不单止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还满载着迷人的湖光山色和人文景观。十月的东欧之旅正在报名中。金秋的日本和台湾同样是美不胜收。十月、十一月的双岛游让你在享受美丽秋天的同时，还可以在台湾体验高级的全身健康检查，日本赏枫叶。以上均为精品小团，名额有限，赶快参加我们的旅行团啦。北美热线+1 855 955 5227，发邮件联系我们，或点击置顶留言中的连接。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